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恩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亚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们今天要在空中啊，再次和听众朋友来谈谈我们怎么样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啊。其实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其实有问到一些的问题，的确是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一个人结婚呢？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上千上亿的人呢，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一个人，而且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刻？我想接下来呢，要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谈，因为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是在我们结婚之前要问的问题啊，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厘清呢？
我们在婚姻班里面常常也问啊，很多的班员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当时亚当会选择夏娃？
可是只有这一个选择。
对，就是当会众就说，因为他别无选择。
对。
其实他也可以选择不要啊，虽然没有第二个可以选择，他也选择说对不起，我拒绝，我不要这个人，
是，
我还是过单身好了。他也可以这样来做，虽然他没有第二个选项啊。
是，
所以我们认清我们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选择跟他啊来结婚？其实啊，我太太在我结婚的时候，她也常常问我这个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啊你爱我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问我说你为什么爱我？
是
啊，通常我都会给他的回答就是说，这是我的决定，这是我的选择。他很佩服我有这样啊，这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听起来并不怎么好听，好像我是决定了，但他并没有什么好像吸引我的条件这样的。
是
是我选择的，我决定的这样的。
答
案是很正确，但是他觉得这样
听起来
不够不够入耳这样的。
是。
所以呢，后来学会了，不然呢，这是我的决定，那我也说出他吸引我的地方，我欣赏他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造成是我愿意选择的原因。那这是等一下我们问到一些问题里面也包括在这里面。
是。
那我们上次也问到说，你认为这是时候结婚的原因，就是你认为这是现在结婚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就是可能你说你们大概年龄都差不多啦，心智上大家都很成熟啦，经济上有基础啦，双方父母也都同意啦，那为什么不结婚？当然要结婚，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时候问来问去，可能会自己觉得有点心虚，好像不是时候，觉得有点勉强，或者好像很被动，因为被迫不得已这样的。那个往往后面有一些。后果要去收拾，因为并没有考虑很清楚。
是。
所以看时间看时候并不是像看黄道吉日这样的，不是，是确定我们两个是不是真正都准备好了，都预备好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所以我想其实在那个时间当中是等候我们自己是被预备好的，等候我们是可以已经准备好心进入到婚姻去建造一个两个人的生活。那除了我们的在时间跟这个对象的一个确定之外，其实我想我们在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很多这个结婚前一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开始有点害怕，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立下这样一个婚约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目标，一些这个共同未来要走的方向，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寻求的。
所以呢，那个在婚前，特别在订婚之前呢，那有些具体的问题来问自己，这是好的，比较明确一点这样子，
是，
免得就是因为头婚了，所以进入结婚的里面这样，那这是尊重这个中国字的这个架构结构哈，那这是。并不好玩，这个结了婚以后发现结错婚就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还是冷静一下，很诚实来问一些问题或者彼此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有哪些的问题是你可以来问问自己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们都有一颗为神的心吗？那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哇，好属灵哦，这个。结婚就结婚嘛，干嘛问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跟上帝扯上什么关系？其实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我们的配偶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如果我们没有为神的心，没有一颗为神的心呢，我们就很难去感激、欣赏上帝所给我们这份礼物。所看到的是可能 这个是对方的缺点啊、短处啦、啊、这些的。那有一颗为神的心呢，可以帮助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也包括对我们的配偶在里面。
嗯哼，
那这个是完全的不同的，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从人的角度去看法的时候，常常里面隐藏的是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嗯
嗯，我挑他是因为他有钱，我挑他是因为他漂亮，我挑他是因为他长得很帅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常常是一种很相对的条件。进入婚姻以后，你发现帅是帅啊，可是他心里面并不体贴你。
嗯嗯，
那你就觉得我看走了眼了，只看外面没有看到里面。
是
啊，知人不知面不知心，这样的情况会觉得很沮丧。所以两个人都要一颗为神的心的原因是在说，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时候，是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容易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每一件的事物，
嗯，
然后看得比较中肯，看得比较准确，甚至也看得比较积极一点。
嗯哼，是。所以我想有很多的这个夫妻也许也会碰到冲突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是认为说啊，这样的一个冲突代表我们的个性不合，可是有些人他们可能会看到说，这是上帝让他们能够彼此调整个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啊。所以如果说从上帝的眼光，的确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解决之道了。
对，所以同样我们有一颗为着神的心的时候，上帝的属性很容易在我们里面可以彰显出来。
嗯哼，
所以本来我的个性可能是很吝啬、很计较、很小心眼的这样子啊，一点怜恤人的心都没有。但是因为我有向着神的心，所以神的心、神的性情、神的本质在我里面取代了我那种败坏的本质，所以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流露出来是上帝的本质。以前我会觉得不应该怜悯他，不应该同情他，可是当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同情，应该自己怜悯这样的情况。
嗯，
那这样的表达出来，活出神的这种特质的时候，对方的感受就不一样。
嗯哼，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一颗为神的心，这绝对不是为了宗教的理由，
嗯哼，
或者宗教的背景来要卫道、要护教这样的情况。而是对我们两个是有益的，是有好处的。
嗯哼，是。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一颗为神的心吗？嗯哼，
嗯，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你们关系的中心吗？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当我们接受主以后，基督也是我生命的主，是我人生的主。那么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呢，基督也是不是在做主？那这个就是一种代表共同的信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代表基督在你们关系当中来掌权。
嗯哼，
所以你们愿意把一切事情让基督来引导，让基督来管理。那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上帝的价值观，啊，有基督的看法在里面，啊，好像更多前书二章的末了是这样。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那么这就是基督的心在我们，基督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来做主，啊，做王。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关系不会处在紧张、猜忌、不信任当中。我们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怎样满有怜悯，我们会满有怜悯；怎样满有慈爱，我们会满有慈爱；怎样满有恩典，我们会满有恩典。
嗯，
这个是是需要的。
嗯哼，是。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基础啊，常常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开放一些 call-in， 有一些的朋友就打电话进来说，虽然我是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也很希望能够以基督成为这个家庭的主，但是我们总会觉得另外一半好像还不够追求神啊，好像还不够尽心竭力。我不想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成为一个婚姻当中的拦阻。
当然是会成为拦阻，但是在于你怎么样来看待，怎么样来面对，你用什么的态度很重要。如果对方好像在属灵上面没有那么积极，那么追求水准没有那么高，没有你高啊，那你就算是，那我假如说另外一方就是水准比较高的比较成熟的，比较追求，比较热心的，比较渴慕的，那么当基督是成为你们关系中的主，那么你愿意让他来是你们关系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从上帝、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去衡量这件事情。比如说耶稣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会打压他吗？他会羞辱他吗？他会拒绝他吗？他会挑剔他吗？
嗯，
等等，我相信是不会的。耶稣一定是怜悯他、爱欣赏他的特点，而且呢给他机会给他时间等候，甚至可能为他祷告。 其实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是什么？其实这些门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那表现并不佳的啊，应该被三阵出局，被退学的，或者被 lay off， 被革职的，
嗯哼，
信心不足啊，还争论谁为大了、啊，还叫小孩子不要到他面前、啊，那表现都不很佳的。但是耶稣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啊，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啊，算了算了，算我着了眼拣选你们这批人，还是你们回去打鱼好了，算了。
嗯哼，
耶稣并没有这样，耶稣还一再的给他们机会，一再向他们显现，啊，还在鼓励这个彼得说，你当你回转一下。兼顾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嗯哼哼，
所以他也知道彼得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可是呢，耶稣并没有说：“哎，我知道你会软弱，彼得先生，我看你实在不够做我的门徒，算了，你跌倒你就完了，
嗯 哼, 哼，
我就不认你这个门徒。”耶稣并没有这样。所以，如果一方面真的是成熟，真的是属灵的时候，他会迁就比较幼的、
嗯、
比较嫩的、比较不成熟的人，
是
反而会给对方机会。啊，而不是用打压的方式，用挑剔的方式来促使对方成长。
嗯哼，
啊，应当是给机会为他带祷。耶稣也是很多很长的为门徒的祷告。
嗯哼，
耶稣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
是，嗯、
所以这也是应该也是我们的榜样，不管是男是女、
啊，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既然基督是在我们的心中做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两个人关系的中心，那么一切的态度事情，那应当是按照耶稣的方式来行。来做、
嗯、是、
啊、尊敬神，学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的效法基督。
嗯哼，是，所以就是在那个信仰当中是愿意彼此来等待，然后来共同追求的哦。嗯哼，那所以这是我们所谈到的，一开始我们有几个问题啊，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相关的。嗯哼，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问题我们要来自问呢？
在刚才那个问题里面，其实我们夫妻当中也会碰到一些有时候碰到这样的差异哈，是差异不是问题哈。
嗯哼，
就是哦，我太太看起来她是比我热心，对主火热。
嗯哼，
我是比较冷静型的，
哦、
理性，所以看起来并不那么热，对吧？又是理性嘛，很冷静这样的。
是，
就是有时候她常常会问我一些经文在哪里的问题，
嗯、
那我就会提供给她，就是帮她找，因为我涉及可能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嗯
但是这就是互补，彼此互相合作，这主在我们关系中。
嗯，
但如果主不在关系当中，可能就会互相调侃，互相吃醋，
然后
趁这个机会再打击他。啊，你火热什么样？你看你圣经都不熟，你这么圣经这些经文都不懂，都找不到，你还做什么传道？
嗯哼，
那这种就是产生冲突。
是
啊，所以完全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嗯哼
啊，所以刚才您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清楚这样的情况。好、
嗯
啊，第三个问题要问的是，你们两个都正在追求神吗？就是你们两个都是继续要来保持跟随主，或者继续对主认识不断在增加当中。所以追求神的意思，并不是追求一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超自然的经验啊这些的，不是很神秘的感觉，不是这些的。所以你们两个正在追求神的事，是不是像施洗约翰的一样的他的说法一样的是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意思、
嗯、
就是上帝的成分越来越多在我身上彰显，而我个人呢，自我方面呢，不断在消失当中。那这个是追求神的意思，就是让他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那么越来越成熟，在各方面呢越来越像基督。
嗯哼，
那、这才是真追求神的意思啊。但可能有些人说，哎，可以追求一些恩赐啦，追求一些服事的机会啦，能够表现才干啦，当然是另外一方面的追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说、
嗯、
甚至可能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啊，讲话口才不好，祷告不敢祷告，圣经也不熟，那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也不是这样，他还是可以一个向上帝的心，让上帝来使用他所拥有的部分，
嗯
啊，不断的让上帝来使用他，在他所拥有的部分，因为圣经也说过，神悦纳我们是照我们所有的，并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两个在追求神的时候，两个人生命就在成长，两个人生命就不断在成熟。当然要成熟的生命，两个成熟的个体在一起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合一的关系。
嗯哼，
如果两个都不成熟，那一定打起来世界大战。那如果一个成熟一个不成熟，那当然那个成熟的就比较
比较辛苦一点，
那担待不成熟的
是，所以我想啊，这真的是，在信仰上面，所以也是为什么谈到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其实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很内心的思想的一个归属，所以呢，在一个理念上不相同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冲突点的一个爆发哦。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也就是除了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是追求是合一的关系之外，其实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的理念呢，还有我们对未来的目标跟计划，其实也是相同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对，在追求神上面，可能有些可能听众你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来追求神呢？
嗯哼，
其实追求神、认识神本身是很基本的，那个架构是并不是什么大学问，这一般人我们老生常谈，就是透过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为主做见证，这四个方面来追求神，这是平衡的。祷告来经验神，来认识神，包括读圣经知道神的话语这方面的。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老师提醒一下，我想可能听众都已经很这方面都经常在做了，很熟了哈。那我就是提醒，追求神不是是参加一个特会就是追求神，而是在每天每时每刻里面与神同行，跟随主这方面。那么在哲学理念一致这方面讲到，我们的信念是不是一致，我们的人生观对人生的看法是不是一致啊？有些人可能如果看法不一致，那么这是会有误差，会有差异，这差异的那你就要学习怎么来去调试这部分。比如说有些人对人生看法说，他可能说反正人生要过去嘛，现在就是无所谓，就是拼命的来赚钱就好了，不用去想其他的就是多享受就好了反正人生就那么短嘛，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的情况。那有些人就觉得人生很短，真的要好好把握，这样让他活得有意义这种看法就会不一样。这样能够这种对人生的看法理念这样能够一致，这样就有共同的目标，就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因为这种理念一致的时候，大家不会有很多的冲突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往往大家我们都觉得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很重要，这是我们人生的使命，所以呢我们就抓住机会尽量的跟人分享福音，给你认识神的机会，透过各样的接触，有时候是演讲，有时候是个别辅导这些的。那这个当我们这样的理念一致的时候，我们不会回到家里面为了说你要传福音我不传福音两个吵起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需要的一个共同点。
是。那我不晓得说，像刚李哥您谈到说，对未来的目标跟计划这又是怎么样来做规划？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所谓的理念，它的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呢？
未来目标和计划是否一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强调在这种共同的使命。这个部分，共同使命，当我们使命是共同一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目标呢就和计划就会一致。譬如说，假设说我们的共同目标使命就是希望能够更多人听到福音，能够信主能够参与在协助完成大使命当中。那这样一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想在我们的各行各业里面怎么样能够参与，让使命可以完成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我们能够有影响力范围当中可能是一个生意人，他就是可能让福音能够接触他的更多的客户这些人这样的情况，或者他是同行同业，那这种就是一个清楚共同目标，他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已，也是一个福音的使命目标在那里。那如果两个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使命的时候，那么夫妻的和谐一致是很自然而然的会形成。
是，所以我想那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共同的使命感呢。我想那并不是说要做相同的工作内容，而是说那个心是相同的。我不晓得当您听到这边之后呢，您会怎么样去评估说您和您另外一半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你们是不是有在一个相同的一个目标计划，甚至呢在信仰当中也是共同的一个目标，往同样的一个标杆来迈进呢？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和听众朋友谈一谈，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哪些问题是要重新的来省思？马上再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共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刚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呢，边听就跟李哥在边聊啊。因为如果说听众朋友一听到上面这么多要问，这么多要相同啊，马上就会说，怎么世界上会有这种人？我不想说像李哥，在我们面对到婚姻啊，或者说其实当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尤其是有这种晚婚的这种现象，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确会受限于认为说，我们能够找到其中几个相同就好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么多的相同呢？
我心中在想说，可能听者听友他会觉得说，我能够找到一个人都不错了，还挑这些条件。
是，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必要应该要问的问题
啊？因为婚姻是终身大事，并不是办家家酒啊。就是好玩就玩，不好玩就不要玩这样的，所以呢是真的是需要考虑清楚。因为就目前来讲，这个离婚率不断的节节升高，家庭问题的不断在发生，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那些根本的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嗯哼，
很多人也说没有钱啊，或者家族人结错了婚啊等等那些的，其实换人做成啊都是一样问题会浮现的。那这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样子。所以这个就会发生这次发现这次，就是今天很多人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这样子。所以考虑这些问题当然不会说就是你可能世界上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啊，但是其实是有的。但我这里讲呢，并不是说在每个项上面他们都是百分之百完美无缺，那这样就不用成熟长进了。其实是要长进，但是都有那个特质在里面。有那个这我们刚才问的几个中这个都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意愿，那么正在追求神，并不是说你百分之百完全追求正式圆满无缺的。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我们一看到这个想到说，哇，那这个人就是非常完美的人，这个人大概还没有生下来，或者只有天上才有。但是这个问题是需要去面对，重要是就我个人来讲，可能我现在和我20年前那种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在20年前的时候，那种像我有向神的心，向着神的心，这是有的。但是就并不如我20年以后这样的成熟或者这样的条件。我不知道，希望听众不要误会，说我们早已是个很完美的人，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的。但是就他们这些人都是有愿做的心，愿意拥有，愿意有这样的特质。然后根据这样愿意，然后再继续的来成长，这样子。
是，所以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进行式啊，一直进行到我们有一天我们去见主面为止。那都是一个两个人，即便是进入到婚姻当中，还是共同学习啊。而接下来呢，我想我们继续要问一个问题了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么多，那其中我有看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婚前预备的时候要问的，就是你们能够来接受对方在性格上和自己不同的地方吗？哇，我想这是包括甚至对很多的夫妻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点，这个问题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了。
对，我先碰到一对年轻人，他们交往啊，那么我一见面我就发现他们是两个人性格截然的不同，这样的一个是非常节省的，另外一个人他性格很特殊，就是就是生活上面没有办法打点自己。然后对吃的东西只要想到吃的爱吃的他就拼命吃这样子啊。那么做事情是很随性的，所以经常在换工作这样的。那这种就是性格上面的一个问题这样的。刚开始我问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啊，他们说还可以啊，因为都是基督徒嘛。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就问他们说，哎呦，也在考虑不能够继续下去，这种差异太大了。所以这个确实你要问自己说，你能够接受对方性格上和自己的不同吗？那这个你要真的了解他的性格。有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对方的性格都隐藏起来，伪装起来，所以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发现这样的。最好能够尽量在这方面来发现对方的性格和自己有没有什么差异，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这种不同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你愿意的决定来接受他，来接纳他，那这是可以互补的，可以弥补，可以产生合一的关系。但如果你这个还没结婚之前，你觉得难以忍受，
嗯哼，
那我想进了婚姻以后更难忍受这样的情况，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哼，
所以好好考虑或者再次请辅导来协谈这方面的情况。
嗯，是，嗯哼，所以我想这真的是需要去正视哦。那如果说要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性格上面哦，我们还是说虽然不大能够完全接受，可是至少我们可以有那种彼此沟通彼此协调的一个情况哦。我看到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是很特别，就是在情绪上面的协调，还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个情绪上的冲突，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婚前的预备
啊，这个是要问，就是说你们的情绪是不是协调了？比如说啊，一个人冷漠无情，另外一个人情绪多云哦，阵雨变化无穷。
嗯哼。
那么这两个人如果不认识或者不知道怎样去协调这样不同的情绪呢，将来在冲突上面是这次会恶化，会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差异啊，这种悬殊的差异这样的。所以呢，在这方面要去认识、去了解。就是你们还有什么性格是令大家不舒服的，或者难以开口讨论的，或引起争执的，这些你们都要提出来，诚实的来回答，来看看对方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差异。
嗯哼。
那么这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说怎么样来协调不同的情绪，而是在你要问你自己，
嗯哼，
可不可以协调的好？若不能协调的好，那么是不是怎么样去寻求辅导协谈的帮助，或者？两个人讨论怎么样来面对啊，或者说两个人在讨论怎么样分手，会要不要继续下去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两个人彼此相处当中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性格跟我们的情绪。所以如果要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婚前先预备好的话，我想进入到婚姻里面，这的确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
嗯，
那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是应该在婚前来问我们自己的
啊？另外一个问题要问的是说，其他人怎样说你们的关系，就是别人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形容你们这样的。
嗯，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呢？
从别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客观的看法。
嗯，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已经坠入情网的时候常常是很主观的，甚至主管那个地步是从我的头看不见我们的关系到这个怎样关系，这是旁观者清看到关系是这样。比如说啊，一对情侣男女在一起，那但是他的同事或者他的团结期看的时候，哎，你们在一起啊好像不是情人哎，啊，有点像同事，那就可能他们平时在一直是就事论事这样的情况比较居多啊。
是，
那另外一个人，我看你们不是在好像不是情人，不是爱的，好像你们是仇人哎。哇，那就是表示说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可能说你们觉得这样打打骂骂吵吵闹是很好，是好玩或者怎么样之类，可是别人看到说你们里面根本没有充满一点爱，
嗯，
啊，里面有极端的苦毒，然后再流露出来这样的，好像被两个人在一起啊，这苦毒然后你就被激出来的这样的，被刺激出来的，那这个的话就要去考虑去思想，这个别人说我们的关系，那他们认为我们是情人是爱人，那就表示说你们中间有感情。
嗯哼。
那如果说你们像仇人像敌人，那表示说是不是我们所表达的出来不是爱而是恨。
嗯哼。
或者我们因为很多的冲突没有任何的正面的处理解决的方式，以为那个就是一个解决的方式，而人别人看我们就是像仇人敌人一样。
嗯哼。
那么这个不只是别人看我们是这样，等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可能彼此对待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嗯哼，
很有可能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仇人或者敌人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别人怎么看我们，可能以后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顾及到别人这种看法，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我们的事情，和与他人何干呢？
嗯，
啊，当然你不需要与他人何干，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别人这种看法是这样，我们需要好好来审查。
是
彼此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嗯哼，我想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印证或者是说一个提醒啊，就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但是接下来问这个问题我有点不大懂了，因为已经如果说是在这个进入到婚前的一个预备啊，或者说希望进入到婚姻，这时候呢却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结束你们的关系，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这是需要问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想到困难而不愿意结束彼此的关系，
哦，
就是勉强下去这样子，勉为其难，但是一难就是一辈子的情况了，所以需要问，比如说 可能你们结束的关系的时候最难的是说喜帖都已经发出去了，这是一个最难的，因为这个公布出去，这是我以前曾经提到过的，
嗯，
对不对？嗯，那你要怎么办？这样，那有时候说，亲友都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嗯哼，
就是面子很难放得下去，所以整个状态是面子的问题，
是
自尊心的问题，是这样的情况。
嗯哼，
那有些人说结束的关系最难的地方就是可能已经发生性关系了，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
是、
彼此的这个身体的接触。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也要彼此问，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是面子的问题，当然这个有时候宁可顾不了面子，还是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嗯、
这个等于是长痛不如短痛、
嗯、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是，
那如果像有些这样困难没办法自己去处理的，那么这个最好是寻求协谈辅导，这样，比如说已经发生性关系了，身体的接触、亲密关系了，这时候你要结束，那你们的关系，当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应当有辅导来协谈，来帮助你们，是不是这样做是很智慧的？
嗯哼，
的情况，是不是真的用结束的方式来是智慧的？
嗯哼，
啊，甚至可能你们想要结束，可能，但是呢，对辅导来说，可能觉得你们不应该结束，应该负起责任来。
嗯，还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
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请求个别的辅导。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很特别哦，在进入到婚姻之前，又再一次的去肯定了这个双方为什么进入到婚姻的一个理由。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没有对方，你能够独立生活吗？在进入到婚姻之前，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来去询问说我是不是能够独立生活？
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你活得了吗？活得下去吗？
嗯哼，
当然就是说，哦，我为爱情但活不了，爱你到死啊。那么就是如果没有他，我就会死掉。
嗯，
那这个当然一表示说这个爱情很可贵，就是表示你真的是爱他爱到死哈。但另外一面又显出一个危机来，就是说你是不是完全的依赖他？没有他，你整个人就失去重心啊，失去活的意义。
嗯嗯，
从爱情这方面来看是可歌可泣的部分，
是，
但从现实环境发现说可能是你不成熟，
嗯哼，
会变成以后你进到婚姻里面有点变成依赖的心理，就是依赖他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啊，他的喜乐，他的满足，对人生的满足，或者是我快乐，一切都要由对方来替你负责。
嗯
哼，甚至包括食衣住行，遇到很现实的生活里面都需要对方来替你负责，那就产生很大的困扰了。
嗯，
这个双方没办法适应上面会有困难。
嗯，是，所以就是说我们除非先学会了自己能够独立的有这个从心里而来的满足，而不是只是好像好像没有任何界限去寻求对方来给予的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才能够是建立在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啊。当然我想最后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您是否愿意无条件的一辈子委身给对方啊，这好像也是在我们的婚礼当中牧师会问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是最后我们所要再一次确认的。
对，这是一定要问的，或者说你说我只给他期限两年，期满为止，过期无效这样的。
嗯哼，
我这个变成是儿戏了，不是终身大事这样子。
嗯哼，
所以这个方面的委身是很重要的。你说好，我愿意一辈子就是跟定了，
嗯哼，
认定他这意思。所以其实婚姻也是一个认定，就是我当一旦选择了这个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就认定没有反悔的余地。
嗯哼，
那当你在婚前的时候，你愿意这样的很清楚的这样告诉自己的时候，那这样的承诺就是会对婚后会比较好一点。
嗯哼，
啊，当然不一定说这样的婚后就没有问题产生，还是会有，但是你知道你不会反悔。
嗯哼，
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婚礼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回答说我愿意，或者是说 I do 啊，最重要的是在婚前要看好字哦，他说你是否愿意无条件的一辈子的委身给对方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在空中和听众朋友分享一连串的问题，或许这些问题是您过去所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在婚前我是需要重新来去定义，重新来去面对说我到底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期待的是什么，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朝同 同样的一个目标来迈进啊。也希望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再一次来开放现场call-in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或者呢，在听了这些的这个问题当中啊，你也会觉得说，哎，像刚杨玲觉得有些的疑问，你想要提出来问，甚至呢，你也可能会在这样的问题重新来思考的过程当中，或许有些的是目前正困扰着您跟您的另外一半之间所发生的一些的冲突，我们也很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23691041 23691042。现在呢，有位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来接听。维多男女，你好。
嗯，你好。
嗯，怎么称呼您？
哎，我姓赵。
赵豪姐，嗯，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我请问一下李哥一个问题哈。
嗯哼。
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一对，就是其实他们已经谈恋爱两三年了。那我们就发现很奇怪，就是现在女孩子她，我们都觉得他们好像可以准备要结婚，那他们甚至已经去把婚纱，这个费用已经定了，那可是男孩子跟女孩之间有一个差异，就是说女孩子她会认为说，好像他们现在有遇到一些困难，那女孩子就是我在家里也是好像大小姐啊，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我要这么辛苦啊？
嗯哼，
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这样想，然后这个男孩子呢，他就在那个比如说婚礼的费用上面啊，然后这个婚纱的费用啊，这个比较表象的问题上面，他就已经开始在想说，哎，我现在娶太太啊，不像以前啊，哎，好像都要男方出，因为娶了是回家，好像服侍我家里的父母亲啊，为我家里做事。我们现在是小家庭啊，应该是好像一人一半啊，各付各的啊，或者是说所有的费用都是一半啊，然后我们小家庭可以两免啊，什么都不要。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说，诶，那他们两个感情也不错，那居然也是去订婚纱，可是这个问题就陆陆续续跑出来。
嗯哼，
我就在衡量说，从旁边帮他们衡量说到底他们适不适合结婚。
嗯哼，
然后男方就是碰到问题，他有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啊，其实我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那好像就是
好像还是面子拉不下来，好像应该在一起了，
好像也不见得也，因为女孩子也有这种感觉。
哦，是，嗯哼 ，OK， 我想我们请李哥来回应一下。
另外一点点就是说，现在男孩子就是他有在接受教会的一些训练课程，所以他有服侍的心智，但是这跟他事业上面权力的发展就是有一点点冲突嘛，他过去的价值观是很多时间摆在这个事业的发展上面，那现在他有愿意就说来装备的心智，可是这个女孩子她也才受洗大概一年左右，她比较晚，那但是她就是你说她信主她也很愿意啦，但是她觉得她很担心这个男孩子就是追求的很热忱，以后呢好像觉得说你信人家服侍也不用到工作要就不就说没有放那么多时间啊等等，就说他们怎么衡量他们服侍这个心智，这个步调还是不能够像说那个程度多少，
哎，
那女孩子就会担心说哇，那他甚至听到这个男孩子有时候会说 将来可能会去念神学院也不一定啊，他就觉得好担心。
嗯哼 ，OK， 好，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们请李哥赶快回应
好吗？
谢
谢，
好，拜拜。好，嗯哼。
这个问题好像很大的样子哈，复杂。我想可能请他打电话到239-2394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
是。
他们在还没谈和或者分之前呢，先上一个完整的家庭婚姻的课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了，然后再来考虑要不要继续下去，这样比较好。我们现在一下子劝他和或者分都太冒险，这样。
嗯哼哼，因为他们好像目前看来是有些的冲突哈。
冲突，并且对婚姻的认识不够。
嗯 哼，
所以需要去，除了说受训练装备之外，他在婚姻这方面他应该受装备。
嗯 哼，
所以应该上婚姻辅导的课程，两个都需要上。
嗯哼，所以这边的一个咨询的电话是236-2394。
来找陈秘书。
OK， 236-2394，或许是可以帮助他们上课里面啊，是可以更完整的。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要请李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好吗？
好，我们今天所要问的许多的几个问题啊，看起来好像很现实，但实际上是需要的，因为这些都是基础，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础。千万不要因为勉强而结错婚。
嗯哼。
宁可不要结婚，也不要结错婚。
是。
所以这些问题值得各位，如果你面临婚姻的时候呢，重新再来。那如果万一有什么特别问题呢？
嗯哼。
可以两个人一起找专业的辅导。
是。
再来深入的讨论。
嗯哼。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保障的一个方式啊，也希望说能够透过今天一个问题的厘清，让很多的朋友在做婚姻之前是更慎重的来做决定。今天也非常谢谢李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阿姨。
Star of evening, the sun that warms my day, just as sure as I'm sure there's a heaven. This was meant to be.
抱怨、责备、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的悄悄话，在今天的小单元当中呢，雅玲希望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非常的可爱，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哦。有一对夫妻为了一点小事就在争吵，各自都认为说对方无理，所以就互不相让，所以呢也互相的不理睬。三天过去了，仍然是互相的不说话，谁都不想要先开口，总会觉得说先开口的人呢，就等于是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呢对方可能会得寸进尺啊。所以本来夫妻之间没有一个想要去互相伤害，但是呢又会觉得说要先拉下脸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这时候如果有好朋友来劝解一下，可能两个人很容易就和好了。但是呢遗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他们在互相生气啊。而他们呢也不想让其他的朋友知道，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尽管如此，对方在经过三天的冷战之后呢，还是在想是不是有些的方法来去解决呢。没想到这个妻子非常的幽默，他突然心里面呢就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他就打开衣橱翻了一阵子又关上，挪到书桌抽屉里面东翻西翻的，然后呢把满屋子的柜子抽屉全部都找遍了，也没有看到他就找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又开始在重新的很仔细的在找。这时候丈夫实在忍不住了，就纳闷的在问他的妻子说，你在找什么东西呢？这妻子呢就假装在生气说，我在找你的声音啊。 这时候这个丈夫啊忍不住就笑了起来，两个人总算是能够言归和好了。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啊其实也是为了面子问题，总会觉得说不想跟对方承认错误，可是或许我们转一个方向就可以让对方呢感受到另外的一个温柔，甚至呢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所以我想其实要让两个人之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点，或者说没有冲突，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对方的我们所谓的缺点看成特点，也甚至呢是在这个冲突当中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我想呢是一辈子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道路上面有更多的成长。今天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时光，也欢迎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小林再和您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拜拜。